现在是我们阅读宣读上帝的话的时间，请大家翻开圣经，新约圣经启示录22章，我们要阅读第6到第9节。新约圣经启示录22章，翻到了请听我来读。启示录22章第6节，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神，差遣了他的天使，把那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啊，我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听见又看见了这些事的，就是我约翰。我听见又看见之后，就俯伏在指示我这些事的天使脚前，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这样，我和你以及你的弟兄众先知，还有那些遵守这书上的话的人，都是同作仆人的，你们应当敬拜神。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他的正道题目是相信神的话的人。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次的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你也赐下圣灵，你也赐下你的话语的引导我们的每一天所要走的道路。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你，也相信你的话。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遵守你的话语，你也赐给我们信心的来不断的见证主你是可信的上帝。主，我们再次把我们想要领受的交托给你，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这整个场所在家中运行，无论是小孩大人年轻人老人，主，他们从你话里面得到指引警戒安慰和肯定。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基本上我们会在应该有多两次启示录就讲完了。第22章本身它这里虽然只有6到9节，但是呢它基本上是对我们信主以来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反省跟回顾。好，首先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哦。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人吗？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人吗？因为真的很多人都说他相信神，相信神。如果你问外面的任何的可能你的朋友或者路旁的人，你问他相信神吗？他会告诉你他相信神。但是问题是，他们相信神的什么？而他们相信神的什么？是在教会里面你也会看到一些人，他们说他相信神，但是你的问题就不要停在这里哦。基本上你要问就是你相信神的什么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哦。启示录第21章第27节这里说，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以进入这城。这层就是圣城的意思 ，alright。因为上一次我们谈到第21章谈到圣城 ，alright。所以新天新地 ，alright。所以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圣城里头。所以这里讲到说，有一群人是不可以的，有一些人是不可以的，不洁净的、可行可真的、说谎的，绝对不可以进入这圣城。而只有那些名字记在羔羊或者羊羔的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好，首先我问你，这圣城外面在圣城以外的人是谁？ Alright， 耶稣基督有讲 Alright， 有一些有将来会有一群的人是在会咬牙切齿 Alright， 他讲他在地狱里面会咬牙切齿。那这些人是指谁呢？ 圣城以外的人是指谁呢？第二十二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说，在城外有那些狗，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说谎的和事行说谎的人。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读到第二十二章这第十五节很重要，它基本是在告诉你谁在圣城以外的人。那我们不难相信，圣城以外的人当然是指那些不相信基督的人，但是约翰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焦点，他有一个对象。这些人是谁呢？在城外以外的人，除了是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以外，他还提到狗。Alright, 我不晓得你喜欢狗吗？要我喜欢狗。但是在旧约里面，圣经讲狗是谁呢？在旧约里面，圣经是说，狗是指那些不公义的守望者，或者是那些贪婪的牧人，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宗教的领袖，有宗教的教师、祭司、先知，而当中也有牧人，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给传讲，这些人并没有好好的把以色列人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以赛亚书第56章这里讲到什么呢？第56章第10节讲说，我的守望者，就这些宗教人是先知、祭司，这些人呢都是瞎眼的， alright? 他们都是瞎眼，他们都没有知识，他们都是哑巴狗。第十节 OK? 好，再接下来在第十一节他说，这些狗十分贪吃，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很贪婪的，而这些人只求自己的益处，不管神的百姓的死活。 OK? 狗在旧约里面，所以腓立比书保罗也说，你们要提防那些狗，提防作恶的，提防行割礼的。就是说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有一群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却在教会里面教导一定要行割礼。Alright, 所以基本上是都不是真的信徒。那这些人在彼得后书也有谈到狗，彼得后书彼得也用狗来形容一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背弃神给他们的圣洁命的人。他们以前听过上帝的洁命，但是后来他们却故意再回去以前的生活犯罪，所以从此也持守错误的教导来误导人。那这个是狗，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到。所以因此呢，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五节谈到在城外有一些狗，乃是指教会里面的一些人，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他们不是。Alright? 那这里也讲到说，说谎者还有施行说谎者。Alright? 谁是说谎的人呢？圣经又讲说谎的人是谁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启示录当约翰领受异象写信的时候，写这封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当中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谈到约翰写的书信是写给谁的，或者基督所写的书信是写给谁的？弃监教会。Alright? 所以因此呢，约翰在谈到这个狗或者说谎的人，施行说谎的人，他也是指教会里面那些贪爱世界软弱的人为对象。OK, 记住哦，启示录里面的书信写给弃监教会。只有两间教会是上帝耶稣基督称赞的，其他五间是受责备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再看下去，约翰的焦点其实在讲城外的人，其实他不是指不信神的外邦人，不是，他乃是指这些在教会里面好久的人，可是却是不信神说谎的人。OK, 说谎的人是谁呢？所以约翰一书里面他谈到什么呢？约翰写到 同样的约翰，同一个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他也写约翰一二书，一二三书。这里讲的说，凡是说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却不遵守他命令的，就是说谎的。哦，原来教会里面，约翰写信给这些人的时候，当中有这样的人。哦，我相信神，我相信神，但是却不看圣经，不遵守上帝的命令。Alright?这是说谎的人。同时第二十二节，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说，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呢，否认耶稣基督是基督的吗？否认父和子，他就是敌基督的。哦，教会里面，在末世，有这样的人。所以教会里面你会看见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出现。说谎的，同时这些人也喜欢，更多的人加入，和他们这些人加入一同的来说谎，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这些人同样的也跟那些狗一样，都是持守错误教导的人。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不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有父有子， alright? 所以这些人都是错误的教导。同时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一方面想在教会里面得到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说受到人的称赞，人的赞赏。或者是他们是说，哦，我既然能够来教会，或许我就是我能够有一天能够到天上去，天堂去。但是同时这些人却要享受今天世界所给他们带来的益处。所以两边都要讨好。所以启示录，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也是针对这一群人，有一群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外面没有工作了，他们会去到庙宇里面敬拜偶像。所以一方面礼拜天来去教会，另外一方面在其他日子他们去到这些外邦人的庙宇去敬拜偶像，为的是讨工作。所以这是指约翰在指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人吗？约翰毫不保留地指出这些狗，还有这些说谎的人，而这些人其实不是相信神的人。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重点是，相信神的人是谁？我们是相信神的人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相信神的人？有三点哦。第一点，就是相信神的人真的他会是完全相信上帝的话的人，他不会打折扣的，他不会读到一段经文他说，哦，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哦，这个好像跟我的利益有抵触，哦，我就不看他，我选择性的来，选择性的来读圣经，不会的，他是完完全全的接受。来，我们谈多一些。第二，这样的人不但相信神的话，Alright, 他同时也会遵守，会去遵守的。Alright, 所以他会预备好自己的来遵守。第三，他还会见证上帝的话。Alright, 我们会谈每一节里面，每一段里面都有两点。Alright, 都有两点，从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出这两点的。Alright, 不难的。Alright, 最后呢，我会用一个例子，不是例子，有一个真的发生的事情。Alright, 来总结这个经文，好，会有一个个案，是你听了之后，你会发现到，你可能就在，你不是可能，你一定是在其中里头的一个人，你一定是，我一定是 ，alright， 只不过是你在其中里面，你是属于哪一个 ？OK， 好，首先我们来看。相信神的人，首先你必须是完全相信神的话里面。这段经文第六节，他说：“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神，差遣了他的天使，把那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好，第一点，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呢，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是真实的。第二点告诉我们呢，圣经是由谁所写成的？上帝感动先知还有他的仆人写成，这是第二点。好，我们会谈这个。 好，第一点，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那当约翰讲说为什么他说这些话是可信，这些话是指什么？那这些话是指什么？原来他在回顾启示录整本书他所看到的意象，他所写下来的内容。所以如果我问你，今天有人问你，启示录讲什么？你相信什么？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信的呢？哦，你就要想咯，启示录在讲什么？好，这个 slide 很重要。接下来给你看到，你一定会想到这个第一碗，或者是你一定会想到有七个印，记得吗？七个印。然后你会读到的就是有七个号角，对吗？接下来最后就是你会读到七个碗，那七个碗是最后的几项。那在这里呢，七个碗或者是七个号角，要七个印、七个号角、七个碗，都是在指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内容、同样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在它是七个印到第七个碗到七个号角，从号角到七个碗，他给你看到类似的东西不断的在发生，不断的发生，而且是加剧的在发生。All right? 所以他发生什么事情呢？无论是你在读七个印或者号角或者是七个碗，第一个他给你看到呢，你会有毒疮或者是有疾病带来身体和心灵上的空虚和折腾。然后他就告诉你，在这末世，约翰在告诉你他所领受的启示，他在提醒我们，这世界这末世呢，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疾病，然后会有很多带来身心灵的痛苦还有空虚。第二，他会给你看到的就是自然界的破坏是越来越严重。Right, 所以你从从印到号角到碗，你会看到这个自然界的破坏，食物会越来越少，并且人会受到牵连，死亡的人数会不断的加增。Alright, 所以你看到环境，最近联合国一张提醒各国国家怎么要好好的保护环境。Alright, 接下来食物会减少，你会看到为什么经济的东西会不断的inflation 会不断的加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All right? 然后第三个碗给我们看到商业和经济上面的破坏。All right? 你会看到只要是有病痛出现的时候，好像疫情，你看到商业受到影响，经济受到影响，而那个破坏性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事情。All right? 接下来他会告诉你第四个碗，告诉你呢，是我们人不信神的人仍旧是活在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底下。为什么？你看到会越来越多的人在末世， alright? 他们不相信神，就算他们无论日子多么的苦， alright? 是环境多么的受到多么大的破坏等等，或者失去工作等等，经济上面受到多大的亏损，他们仍旧会怪上帝，不会悔改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OK, 然后接下来第五个碗会告诉你世界会越来越混乱，世界各国政治上或者医学上的那些专家，还有等等不同的领域，专家的领域 ,Alright, 还有宗教上面会开始彼此的不和谐、攻击、挑逗 ,Alright, 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然后第六个碗给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当然属灵征战是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我们是活在一个教会跟信徒是面对撒旦还有政权、宗教这两只兽的攻击。所以你只要打开报纸 Facebook, 而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通常宗教的背后有政权，政权的背后都跟宗教脱离不了关系。OK, 所以他们都在攻击教会，影响教会，攻击信徒等等，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国家会越来越轻视基督教，一定会的。而最后我们也谈到最后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哈米基多敦，他不是在以色列，他乃是一个整个全球性会不断在发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Alright, 因为神会召集这些人来打最后的征战。然后最后呢， 启示录也给我们看到，约翰提醒我们，最后神为所有忠心相信他的人、信靠他的人、服侍他的子民预备了圣城。所以约翰是在谈这个，他说这些话是可信的，这些话是真实的，你们相信吗？所以记住哦，启示录如果你忘记了前面在讲什么，你至少要想到这封信是写给七间教会，七间教会乃是指也是包括我们这些教会、right? 而同时他也谈到末世所会发生的这些事情、right? 一直到基督再来为止。所以启示录我再给你做一个 summary、right?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透过上帝的话，唯有透过这些启示录的记载，我们才能够认清楚今天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知道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今天世界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 Al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读的人，所有读到这些话的人，相信的人，他们会委身于上帝，相信神的话，委身于他。而这些人说，这个约翰说，读到这些话的人，你们是什么？有福的人。遵守这些话的人是有福的人，而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重新的来看启示录的时候，约翰谈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基本上在谈到什么？这基本上是谈到神是谁，他谈到神的救赎计划，他也谈到这个世界观。你从圣经来看这世界，圣经里面的世界观 Biblical worldview Alright,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worldview, 世界观。每个人都在面对疫情，今天你也是，我也是，外面的人也是，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跟我们的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可信的。那你们相信这些话吗？你们真的相信这些话吗？哦，有一个 survey, 有一个调查在美国，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调查。他们调查谁呢？他们调查一群自称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调查他们的信仰的立场。他们这些人 born again believer, 重生，他们称他们是 born again believer, 他们怎么给 born again believer 什么定义呢？首先这些人承认自己是需要耶稣基督赦免的罪人，哦，他们相信。但是你看他们不相信什么。接下来他们说，既然有五分之四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引人到神那里去的道路。五分之四，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相信。哦，这是教会哦、okay? 教会里面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哦。还有这些人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去到能够带人到神那里去的人呢？因为他说还有其他的神啊，其他的神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会以同样的把这些人带到神那里去。而这些五分之四的人，他们竟然认为跟人家分享福音不重要。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福音呢？既然其他的神也能够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为何我们要把这套东西套在人的身上？我在调查的时候，他们讲出这样东西，他们相信这样东西。他们相信什么呢？我们也不要用圣经的话去批判别人，不同信仰的人。哇，听起来很熟悉。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基督徒会告诉人说，哎，你不要一直把这种东西套在人的身上。Alright? 这些人还讲什么呢？这些人还说，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去的善行去天堂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你就算你不是基督徒，多数的人是好人，他们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去天上，去天堂。而这些人绝对不相，他们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个完全绝对的一个道德的标准，就是圣经。圣经是 absolute, God's word is absolute, God's standard is absolute, 上帝的标准是完全的，绝对的。他们不相信，他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是凭着感受，凭着经验， 还有凭着家人给我们的劝导就够了，他讲。那么这些人只相信这个。OK? 好，这些人因此呢就觉得只要这每个人有信仰就够了。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什么信仰， OK? 他只告诉我只要有信仰就够了，至于是怎么样的神来相信，这个是次要。所以我相信我的感受，我相信我的善行，我相信我家人的劝勉，我这也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信仰。所以当一个所谓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能够否认圣经的话，这绝对不是基督徒。他们还说，所以他们相信有神，他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Alright， 而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圣经里面其他的教导跟教义 doctrines。 所以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上课，为什么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讲课程上课呢？因为这是不是你可以忽略的东西。他们不相信有圣灵，就好像腓立比书保罗说，有一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得救，行割礼。在约翰一书谈到说，有些人否认有耶稣基督是圣子。如果你否认圣子，你怎么可能相信圣父呢？所以你没有父，你没有子，你是绝对不可能是基督徒。这里却有人去这个 survey 里面却给我们看到，他们不相信有圣灵。所以我不懂他们在相信什么。这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 survey， 一个调查。所以因此当约翰提到狗还有说谎者的时候，他是指在这些末世里面这些迷迷糊糊信得不清不楚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在教会里面。所以求神怜悯，如果在你周遭，在我们周遭里面，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不然将来这些人是在圣城以外的人。他们是狗，他们是说谎者。我相信启示录还有整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为他的确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去认清神是谁，这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给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这就是上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worldview， 感谢上帝，我相信。第二，我也相信这个圣经这些话呢，都是神借着众先知写出来，由神所感动写出来的。那首先我们要相信，为什么呢？我们要相信什么呢？圣经是由40多位作者在1500年之间写出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当中写出的历史，写出了诗歌，写出了预言。 Alright， 而在当中给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作者，就是上帝自己本身，神自己感动和默示。我相信这个，无论外面的人怎么看，外面有许多的学者会不断的否认这样的事情，这是最基本的信仰的立场。我相信神默示众先知，他是众先知之灵的神，所以他把这些东西透过这40多位作者写下来，这是很宝贵的，是可信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说，我们要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接受所传的神的道，不认为这是人的道， 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的里面。保罗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这一群刚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的人，而这些人就马上很热心的查考圣经，而他看到很重要的两个见证。保罗，第一，这些人把这保罗所教导的看为并且相信为是上帝的道，接下来他们也感受，他们领受，他们同时也知道神的话如何在他们心里面运行动工，感动、警戒、责备、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是默示圣经的那位主，透过40多位作者写出来的圣经，而在当中，因此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能够有这信心，我们去探访，我们翻开圣经和对方读的时候，对方也愿意听，愿意读，我们感谢上帝，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去探访，我一定会读圣经。 Al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查经，我们查经。所以查经不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节目，查经乃是告诉你们相信上帝的道，并且上帝的道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你们也不要忘记小组，有一些人已经忘记小组了，找很多机会借口不来参加小组。我知道你们要来参加小组，小组里面也是在谈上帝的话，分享上帝的话，而你们会发现上帝的话会运行在你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在主日学，无论是小孩子、少年人，或者是大人、老人，我们都是在领受上帝的道，这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不是把这个当作是人讲的，我们不是把它当作是牧师讲的、传道人讲的、长老讲的，不是，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上帝的道。只要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他很忠心的、努力的、一一的把圣经里面的话带出来，这个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不是，这乃是上帝的道，而上帝的道会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不断的强调我相信这本圣经是神默示40多位作者写的呢？因为很多的异端，包括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还有甚至可兰经，是由一个人开始写的。 Alright， 所以因此呢，所以在这里 Justin Bieber 他提醒，他说很多人确实相信一个人所写出来的经文，一个人。 Alright， 这些人摩门教就是这样的，创办人 Joseph Smith 有一天他说他看见天使，他就写出来。今天很多人，你去看美国、新加坡，都有这样很多人相信这样的一个宗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如此，很多。但是他们却偏偏不相信40多位作者所写的圣经，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 Charles Spurgeon 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不要轻看圣经，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上帝的话语，没有一个人会比圣经更聪明。 Alright， 而每次当我们越认识圣经，从我们信主开始到我们相信离开这世界，你越读圣经的人，你会发现这本圣经会扩大并且会深入你对神的认识。Widen deepens。你越读你越感到兴奋的。我不晓得你读圣经是否会感到兴奋，我很兴奋。因为每天我会同样，虽然是同样的神学的根基，但是上帝在教导你看到更多的东西。有些时候是针对生命，有些时候是针对这世界，有些时候针对教会，有些时候针对有需要的人。上帝会透过他的话不断的来告诉你。 上帝的话就好像情书，上帝写情书给我们，你一定很兴奋的，你应该很兴奋的。有谁看到情书不兴奋的？我第一封情书我很兴奋，我告诉你吗？我很兴奋，我看到我不敢开，要不要读？会写什么？第一封情书。后来我打开，只三个，就写三个字，只有三个字 ，Please study hard， 只是这样，好好读书，不要想太多。Alright， 但是上帝的话就好像情书。Alright，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Charles Spurgeon 提醒我们：你现在你回想，从我们信主到今天，你真的是否花很多时间去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只是一个礼拜才来听到，你已经损失好多好多上帝宝贵的话语，好多。在这世上，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圣经我不可以不要。Alright，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神的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而这些话是由神感动四十多位作者，一致性的、带有权威性的、完整性的写出来，告诉我们神是谁，告诉我们这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告诉我们神的救赎计划，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预备好来面对上帝。这是世界观 ，a Christian biblical worldview， 你是应当知道的。一个相信神的话的人，他还会是一个遵守上帝的话的人。所以第七节说，我必快来，谁必快来？耶稣基督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这里有两点，红色的字，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两点。第一，我必快来，神必快来。这指耶稣基督快要来，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要该如何预备好来面对他。第二点，这里说遵守神的预言，书上的预言的人是有福的人。遵守，你不只是听，你不只是去相信说，哦，我相信，可是你也没有遵守，不可能。你相信之后你一定会去遵守的， obey。 所以在这里有两点，第一，我们该如何预备来面对要来的耶稣基督。第一点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再来。哦，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句话，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快要来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啊？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第二次再来了，对吗？但是我们感到疑惑，因为我们所听的时候跟所看的不对称。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告诉他的门徒，透过书信告诉门徒，透过教会告诉他的教会说，我要快来，对吗？2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这里。所以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耶稣始终都没有来？我们都等了2000年。所以到底是我读错，还是耶稣基督或者是神自己本身说谎？就这两个可能嘛，对吗？不会的。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不会说谎的上帝，他是圣洁的，圣洁的上帝是不说谎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提醒提摩太一句话，他说人纵然是似信的，就说人是不可信的，然而我们的神是不会背负自己的。 God will not deny himself， 无论环境怎么样，上帝不会背负自己，无论他说了什么他都会去应验。但是我们该如何的来看主必快来这句话？为什么他还没有来？我原来是我们对圣经了解不够。Alright， 他有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呢？第一个解释就是指真的，他是指耶稣基督 要再来这个事件，救赎的事件 ，an event, redemptive event。而这件事是真实的，所以他是在讲什么呢？上一次神的救赎的事件是指什么事件呢？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第一次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神在哪里，并且也在这世上建立了神的国。所以耶稣每次一开始，他无论到哪里去，他讲宣讲福音的时候，他讲第一句话，神的国什么到了。所以第一次再来，他无论去到哪里，他讲福音，他也告诉人上帝已经在开始建立上帝的国。也同时在第一次他来的时候，他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复活和升天，这是 last event, redemptive event,救赎的时间。而因此呢，第二次下一次的事件乃是耶稣基督再来， This is the final event。 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从 event 的角度，从事件的角度来看，他必快来，一定会再来。为什么呢？英文讲说 He's coming soon。 Soon 这个字基本上是让提醒我们重要的事情的意思，也就是说下一个要发生的事情的意思，这是第一个它的意思。 是很重要的，也一定会发生的。 而耶稣基督必快要再来，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两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解释呢？就是耶稣基督会来扶持受苦的教会和信徒的意思。你看启示录第三章，他写给腓拉铁菲的教会，而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他说什么呢？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他不是在告，不只是告诉腓拉铁菲教会说我第二次会再来，他不只是告诉他不是的，他乃是告诉你说，你们在受苦，这些所有在末世受苦的弟兄姐妹， Yes, I know, I'm aware, I'm comingTo comfort, to uphold, to support, to lead, to guide, to protect. 所以因此呢，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主会再来做什么呢？他必快来扶持所有受苦需要上帝的灵安慰的意思。所以我问你咯，为什么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会得到安慰跟鼓励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灵真的来了，他已经来了，他在扶持你，他在安慰你。安慰你扶持你的不是那个牧师在你面前读书的，读圣经的那个牧师，不是，我只不过是开口而已，明白吗？是圣灵，主的灵在动工，他必快来，他真的来了。所以我们每次探访，我们一定会好好祷告，为这个家庭祷告，为那个人祷告，然后我们求神感动，读什么经文我一定会去学祷告，然后去神会动工的。最近我去探访一个老人家，他跟我分享一个很美的见证。他说有一次他在路，他自己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去外面买东西，手里拿着东西，一面走在路上不小心啪跌倒，两个膝盖都撞到那个应该是梯级，如果没有听错，都受伤流血了。老人家旁边没有人，他单独一个人，没有力气爬起来。老人家最怕是跌倒跌倒手也受伤，脚膝盖受伤，没有人怎么办？他说我只祷告，我只向神祷告两次，神啊，求你扶我起来，给我力量站起来，让我回家去。他只这样两次这样祷告，不久他站起来。我听了，我感谢上帝。所以主必快来，也包括他会来扶持受苦受伤害需要得安慰的教会跟信徒。启示录讲的，不是我讲的。第三个意思， 神也会来管教不悔改的教会跟信徒。所以当约翰写这书信的时候，或者神借着约翰写这书信给七间教会的时候，当中有五间是需要悔改，可是当中有人不悔改的。而在这里呢，第二章十六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很快来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跟他们作战。所以这个也不只是单单说基督第二次再来才会处理的事情，不悔改的人，抵挡神的人，因为神爱的缘故，圣洁的缘故，公义的缘故，他会来的，他会来处理这样的人，会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神来是要管教那些不愿意悔改的教会跟信徒。主必快来，有三个，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三个解释。所以无论我们是在看哪一个解释，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所以他说，我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预备好去遵守上帝的话呢？原来当我们说我要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首先我已经告诉你必须先相信上帝的话，对吗？你不相信你怎么遵守？所以你相信什么？你相信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尤其是启示录里面给你看到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神是谁？神的救赎计划，这世界发生什么事？这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然后耶稣基督会再来，你相信这个吗？如果你相信的话，弟兄姐妹，你会预备好自己，你会相信神在有一天会再来。虽然我们现在如今我们会吃苦，我们会吃亏，有人会轻看我们，人会笑我们，拿圣经相信圣经，认为我们这些都是没有头脑的人， It's OK。 神最终会是得胜的，我们必须只要照着他的话去行。所以我们该如何预备好自己去遵行神的话呢？这里告诉你，当你发现这世界越来越邪恶，越来越破碎的时候，越来越可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越靠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了。所以你看到，你看起书，你再去看这世界，你还不警醒吗？你还不去遵守上帝的话吗？ Jesse Wright 也讲，他提醒，他说只要有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圣经里头， well grounded in the Bible， 他就不会是很容易的被今天的世界的任何新的教导教义给摆动。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survey， 美国的教会竟然有这样软弱的教会，称自己为重生的信徒的教会。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没有读圣经的，这些人一定是没有好好的来上课的，一定的。所以求主保守他们，不相信圣经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当然他们不会去遵守，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多的选择。哦，还有其他的神明哦，可以带你到神那里去，我还有可以靠善行哦，我还可以靠家人的引导哦，劝告哦，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其他的途径。所以他们圣经说，也就是说 Jesse Wright 讲，这些人就是被今天的一风吹来吹去， not grounded in the Bible， 没有建立在，把根基建立在圣经里头。所以求主怜悯，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软弱的人，你以为你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到天堂去，而不相信其他的，不来读圣经，不上课，求主唤醒你的灵魂， 最后，我们不只是要相信神的话，完全相信，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你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我们还要去遵守遵行。同时最后，我不只是遵行，我还要告诉人，我要为这个福音，为这个上帝的话语做见证。第八节，听见又看见了这些事的就是我，约翰。第一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第一点给我们看到就是听见和看见。约翰他听见天使所讲的，他也看见这异象。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也是众先知所听见所看见写下来的。当一个人说他把听见的和所看见的告诉你，他基本上是在告诉你，他是一个见证人。他是一个见证人，就好像你上法庭。哦，将来我们会上法庭，天上上法庭哦，在上帝的审判台，基督的审判台前。如果今生我们不相信四十多位的作者所写的圣经，那些人先知使徒，他们就是会见证的人。我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你，你们为什么不信不读不遵守呢？你没有办法答的。约翰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约翰说，我把听见的所看见的我来告诉你，写下来告诉末世的教会。约翰基本上是在处理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就是所有神的子民，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的人，你们必蒙福。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所听见的，我所看见的，你去遵守的话，你会蒙福。 God will bless you， 你会将来领受更多的福分。第二个对象是那些抵挡神不信神的话语的人，这些人会面对的上帝的咒诅跟审判。只有这两个目的。这是约翰写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因此他说，遵守神的话的人是有福的。所以遵守之前你要相信，相信了你遵守，哦，你是有福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明白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话语，是有福的人。因为很多人在外面，他们不听的，也不信的，也会抵挡的，甚至把圣经烧起来的，哦，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相信神，我们应当相信他的话，应当完完全全相信神的话。接下来我也相信的是，我们还要预备好自己去遵行上帝的话。神今天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会违背你的心意的，你做不出来，你很难过，哇，违背我的心意，违背我的利益。不，你要去遵行。遵守上帝的话的人是有福的，神会祝福你。虽然你会吃亏，有些时候你会吃亏，可能经济上面吃亏，可能会受到人的唾骂，你会吃亏，人会轻看你，觉得你浪费时间， It's OK。 遵守上帝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记住。所以你要遵守神的话语，最后你必须是不断的，无论你往哪里去，你要去见证神的话。因为你虽然不是约翰，你虽然不是先知，你不是其中的一个使徒，但是你有整本圣经，你也听过其他的人的见证，你自己读过圣经，你也是听见和看见的信徒。哦，你要把这样的话去做见证，因为你是见证人，记住。 你是其他的人见证神的那个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因此呢，我们应当感到喜悦。每一天你应当会面对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愿意听上帝的话语，顺服上帝的话语的人，你就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他，鼓励他。哦，你可以做，这是第一个对象。有些人会听顺服相信的，哦，这个是你第一个对象。第二个对象，你如果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你还是要告诉他，违背神不信神的话语的人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你要告诉他，因为你是见证人。圣经讲的有祝福也有审判，有祝福也有咒诅，约也是如此。神跟我们立约也是有两个层面，祝福要不就是咒诅，神的话也是如此。所以你我都是见证神的那个人。所以你相信神的话吗？完完全全相信吗？如果后面是神引导末世四十多位作者所写出来的，你怎么能够不相信？四十多个见证人。第二，我相信我也会去遵守，因为耶稣基督都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安慰，他会来安慰，他马上来安慰引导你。我们如果轻看他，羞辱他，哦，他不悔改，他会来管教。我们还要预备好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因此我要去遵行遵守上帝的话。最后去见证他，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不去见证神的话。或许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或许你说我没有这个健康，我可能没有健康，我没有这个声量，我讲了没有人听。 What about this? 你还有什么借口？你看到这个人在非洲，他就是推着这个扩音器，被人轻看的一个外貌，在传讲基督的福音。他是一个带着拐杖的人哦。哦，如今我们却是健康的，我们却是富足的，我们却是有能力的，我们却是有智慧的人，我们却没有去见证神的话。我们是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不去做见证上帝的话。你越见证神的话，你越会认识上帝的话的可信。神会不断的教导引导。你是相信神的人吗？最后我用一个个案来总结今天的信息。这个牧师 Kite Dawn他在七月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他有一次他坐飞机，他是从夏洛特起飞，美国夏洛特起飞前往西雅图。而就在途中，飞机的机长就突然间透过广播宣布说，飞机的故障，飞机的那个引擎有故障，必须紧急着陆。哇，这个时候当然啦，一定很紧张咯。哦，我们如今疫情慢慢在，我们要准备去旅行啊，这个见证可以给你们听 ，OK？ 那哦就紧张，这空中小姐就很忙咯，所以广播员这样说，那个机长就说，现在那个 oxygen mask 要带上去，所以每个就很紧张，绑好那个叫 safety belt 安全带，然后呢当中就所以空姐很忙咯，服务员都很忙，跑来跑去帮助小孩子，帮助老人，帮助那些很紧张的人啊，帮确保行李不会掉下来等等。所以整个空气都弥漫着害怕还有失控，一定会害怕的。OK， 而许多人在当中哭泣。而这个牧师呢，叫做唐恩牧师，他就看，他跟他太太去，他看，哇，四周围有男人在哭，有一对情侣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 因为飞机要掉落了。这个牧师呢，就看到他是坐在后排第三位的中间，然后就在这时候，他也感到很无助 ，helpless。他也感到恐慌，他满脑子在想，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很快就要见到上帝。哦，真的。而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就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属于自己的，我的身体跟我的灵魂，不论生或死，都是属于上帝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太太不断讲这句话。这个牧师同时也注意，他旁边有个年轻的女性，他们在机场的时候有曾经跟他很愉快的交谈过，但是这个女性这个时候就已经弯下腰来，因为每个人要这样，对吗？他绑那个安全带，弯下腰来，然后呢，已经预备好飞机紧急掉落的情形。所以这个女孩子在旁边不断的哭，她害怕。唐牧师就问他，不是唐崇龙哦，是唐恩牧师。OK， 唐牧师就问他说，他就问这个女的，他说：“接下来如果这几分钟内我们都会死去，你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吗？”他听了，他说：“哦，我以前听过有天堂有地狱的事情，很模拟两可的。他不清楚知道他会去哪里，他不知道。”这唐牧师就站起来，他说：“好，我能够跟你分享我和我太太为什么如今在面对同样的情景，我仍旧充满着盼望吗？”他答应，他说 ：“OK， 我要你告诉我。”这个牧师的时间不多，他只有30秒，因为飞机下嘛。这牧师就以洪亮的声音讲了一段30秒的福音。他说：“我不是想吓唬你们这些人，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我和我的妻子现在有盼望，因为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哇，几个人就转过来看，几个人看谁在讲话。而这牧师继续讲，他说：“创造一切的上帝想要与我们和好，他非常爱你，以致他离开天堂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名字叫耶稣。你只当口里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主，你就可以与神和好。”30秒的福音，我30秒你能够讲什么？我真的，他讲30秒的福音，讲完之后他看竟然没有人笑他。通常你讲福音人家会笑的，对吗？这个没有人笑他，也没有人会好像轻看他。 OK， 所以他感到很好奇，不过他感谢主，他说：“真的，神就在这疯狂的时刻让这些人没有笑他，也没有轻看他，而他很高兴。虽然在面对死亡的情景，他很高兴。他说什么呢？上帝给他一个不保持沉默的勇气。而飞机原本是在天空一直在旋转，突然间一直下一直下坠落，离地面越来越近。后来这些人，唐恩牧师就发现窗口，看着这个窗口，哇，外面的树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越来越靠近地面。他说这个感觉很不好受，虽然是短短的那段时间，就好像是在永恒里面。一转眼，他们越过了那个树林，在树林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跑道，感谢上帝。而这个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平安的降落。哇，飞机上面的人每个哭泣的拍手欢笑，欢呼鼓掌，当然也有些人高兴的不断的流泪。我们终于平安的抵达目的啊，平安的降落了。哦，事情还没有这样结束。 OK， 最叫这个牧师感到惊讶的就是，同样的这一群人下了飞机，被安排乘坐另外一架的班机之后，大多数的人回到飞机， 乘上飞机的时候，他们仍旧拿起耳机手机开始看电影跟玩游戏。哇，他说他最感到惊讶就是这个。惊讶的不是他能够分享福音而已，惊讶的是这些人竟然忘记了他们刚刚从死亡的边缘回到这世界，而忘记了上帝。所以这个隔岸在七月份登出来，他给我看到三组的人。第一组的人就是相信神的话，遵守上帝的话，预备好见主面的人，并且见证神的话的人。第一组就是这对夫妻咯，牧师跟他的牧师娘。第二组的人就是坐在旁边这位女性，听了福音也宣称要相信神，但过后换了飞机又回到以前的生活的人。第三种人就是剩下的人，经历了死亡的边缘，听了福音不愿意悔改而相信神。我们的生命，你是属于哪一种人？相信神的人，遵守神的话，预备见主面的人，你一定要去见证上帝的话的那个人。而唯有这样的人能够进入圣城。所以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狗，跟说谎喜爱施行谎话的人。这是约翰写启示录，尤其是在第22章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着平安的日子，赐给我们有着健康的日子，赐给我们有着信心来信靠你，相信你的话，甚至也是那遵守你的话和愿意见证主你的话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这样大的信心，因此我们会很自然的向人用你的话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劝导，彼此教导和提醒。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好让我们成为一个遵守你的话的人，顺服你的话的人，也是一个蒙福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怜悯，若我们过去轻看你的话，不曾好好的聆听你的话，读你的话，求主你怜悯，求主你今天动善功，无论你是透过我们的父母亲，透过我们的老师，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牧师长老，主啊，你透过他们来教导，使我们成为一个相信你，完全相信你的话语，遵循你的话语，见证你话语的人。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求主你体恤怜悯我们家中还有许多软弱的信徒。主啊，求你圣灵动善工，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赐给他们一个愿意听主你的话，顺服你的话，遵守你的话，并且见证你的话的人。我们不敢求靠自己，我们只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怜悯恩典倾覆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感谢主，我们把孩子，我们把我们所认识软弱的信徒都交托给你。愿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